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还是用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罗马书基督徒第二章课程的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自己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宝座，主啊，在宝座那里领受
你在收听
的
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
也求主你的圣灵，
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
能够教
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
也能
坚定信靠神，
成为
为主广传福音
的动力。我们求主施恩怜悯，也保守我们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同盟主你自己的赐恩，都同盟你自己从上边加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接近我们。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上一次呢，我们听完课之后有一些问题，我把那些问题呢留到这一课来回答。哎，我可以一方面呢可以对大家的问题做一点准备，比较慎重的来处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也可以把问题挑选一下，不是所有的都要回答，因为有好几十个问题，有的是呢是牵涉到罗马书后边的内容，那个到讲课讲到的时候呢就自然就有答案了啊。我挑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老师说不是以某个宗派的立场来解释神的话，对这个话题能不能深入展开一下？我们如果要学习神学教义，应该怎么选择？如何看待宗派与宗派之间的区别？那这个里边呢，主要还是一个怎么解释圣经的问题啊。不是，我上一次说到，不是要用某一个宗派的神学立场，就是说你不要带着一个宗派的神学眼睛来看经文，来看经文，而是要从圣经里边看见它的神学意义。这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啊，两个不同的切入点。那正确的解经原则呢，是字义文法历史，也包括在字义文法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解释出它的神学意义来。那这是一个正确的解经原则。我在去年的这个释经课程中讲到这些内容了啊。那这个原则呢是被教会2000年的历史证明为正确的解经原则，也就是以这个原则解经，就会最大程度的解出圣经的意义。注意，我们释经我们解经是要解出圣经本身的意义，而不是给它加进去意义，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能够最大程度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其他的解经方式呢，包括这个用宗派的观念去解经的方式呢，有时候很容易把人的意思解进神的话语中，如果把人的意思解进去了呢，就会歪曲圣经的经文。加尔文说过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解释圣经的人第一要务就是听圣经作者所要说的话，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加给作者，或者借用他的口说自己的话。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表述啊。但是可惜的是，有些尊崇加尔文的人反而呢没有照着加尔文的教导去做，而是把自己的神学观念解进去了。那这个用宗派神学的观念解经和用这个字义文法历史神学原则的这个解经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前边用宗派神学解呢，就容易把自己的神学立场解进圣经中去，那后者呢，就是经过字义文法和历史的解释之后呢，找出圣经中的神学意义。你知道圣经是神的默示，必定包括着神关于神的知识啊， 圣经是神的话，它启示的是神的属性和神的救恩作为。因此呢，圣经是神学性作品，在它的字义、文法意义和历史文化意义的背后，有一个完整的神学意义和教义性的真理在那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解经原则中包括这个把它的神学意义解出来啊，神学意义解出来。这个下边呢，就是圣经它是一个整体，虽然是神学性的，但是我们解经的时候呢，首先不能把人的意识形态解进圣经中去。哎，意识形态，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生活在社会上，都会受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响，不能把这些东西解进去，不能把宗派的神学教义观念解进去，要按照经文自身的神学真理来建立起神学和教义的系统和框架。哎，它里边有什么样的神学，我们就用什么样的神学来建立我们的神学和教义框架。哎，就是系统神学，好的系统神学一定是从圣经里出来的，而不是人这个往圣经里加进去自己的神学观念。哎，而且呢，解出来的神学意义啊，必须帮助信徒能够正确的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能够因信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能够帮助人活出圣经中的神学真理，而且呢，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荣耀那位启示圣经的神。这个呢，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啊。这个宗派和宗派之间的区别，它是一种当然是根据，有的是根据对圣经的理解不同而形成的，有的是根据历史文化形成的。哎，所以呢，你区别的时候，你必须了解这个宗派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它的神学特征。哎，你比如这个加尔文主义啊，或者是改革宗啊，和亚米念，他们是有很大的这个在释经上的不同啊，因此而也就形成了这个他们宗派的不同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下边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说，有观点认为保罗之后就没有使徒了，所以教会中按例牧师和长老都是不合圣经的，因为使徒时代牧师长老是由使徒来设立的。那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初代教会，也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之后就没有使徒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照着圣经，照着神的旨意，使徒和先知呢是为教会建立根基的，他们是领受神的启示，然后记录神的话语，成了我们的手中的圣经。哎，圣经就成了我们建造教会的规范，这个和根基。所以呢，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呢，已经在初代教会之后呢，已经不再有了。哎，但是呢，牧师、长老或者监督，哎，那这些呢，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哎，讲到这个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包括长老和监督啊，和牧师都是同样的职分，那这样的呢，是为教会的建造而设立的，哎，所以是历世历代都需要的，哎。再一个呢，就是牧师长老不一定只有使徒才能建立，比如这个提多呀，就是按照使徒所定的标准来设立长老，在提多书一章五节说到，保罗说，这个我从前留你在哥里底，就是要你将那些没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也就是他是照着使徒所设立的标准。哎，因为在这节经文之后马上就讲到这个设立长老的标准了。哎，所以呢，这个不需要因为这个困惑，这个使徒这个职分没有了，但是呢，牧师、长老、监督的职分还都在那里，因为教会还一直在那里，教会必须有牧者，必须有长老和监督， 来牧养教会。教会存在到什么时候，牧师和长老都会存在到什么时候。那下边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虽然和我们的罗马书这个经读关系不是特别密切啊，因为我们里边没有提到这些东西，但是呢，关于这个自由主义、基要主义、福音主义，那这些概念呢还是应该了解。还有这个问题提到基要主义的狭隘性是什么，也就是说提问题的这位弟兄或者姊妹认为基要主义有它的狭隘性，那它的狭隘性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要谈一谈啊。也许它的狭隘性正是它的优点呢，注意啊。这个注意这三种东西啊，自由主义也好，基要主义也好，福音主义也好，那这三种东西呢，实际上呢，它不是宗派，它不是某一种宗派，哎，自由派并不是一个宗派，或者是基要派也不是一个宗派，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跨宗派的一个神学运动，哎，神学运动。这三样东西基本上都是一种运动啊，比如这个基要主义呢，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基督教新教内部兴起的一种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运动。你知道这个东西都牵涉到历史啊。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呢，人开始注重理性，哎，开始注重理性，就开始对圣经产生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哎，质疑的声音。所以呢，这个自由派神学慢慢就出现了，哎，就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这个对教会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危害，所以呢，这个基要派呢也就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和自由派神学相对立的一个神学。那像这个自由派呢，他们就是不相信圣经无误，哎，不相信，有的是不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或者只是说部分的，哎，有神的话，圣经中有一部分是神的话，其他不是神的话，其他只是一些文化因素，哎，他们不相信圣经中的神迹，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为童女所生，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那这个东西呢，就和这个我们的最基要的信仰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了啊。而且呢，在救恩的事情上，自由派呢，这个主张这个普救论呢，不管你得救不得救，最后你都会，不，你信不信，最后都会得救。那这个东西呢，基本上这个在中国大陆呢，王明道先生就称他为不信派，不信派。哎，像这个丁光训呐，像这个吴耀宗啊，这些都属于这种自由派、不信派，都属于在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一些教会这个现象啊。他们在当今的这个社会议题中呢，对这个同性恋的堕胎啊，采取这个接纳的这个包容的态度，这是他们的社会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性。那刚才说到这个基要派，它比较狭窄，实际上它的狭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它的一种这个分别的这种观念，也就是说呢，这个他绝对不和自由派和现代派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瓜葛，联合，哎，联合，他们的这个基要信仰，在基要信仰上这几点呢，基本上是五点，非常的强调。第一点呢，就是相信圣经无误，或者说相信圣经是绝对无误的。一般不需要加绝对，但是呢，他们常常会强调是绝对无误的，哎，就是一丝一毫的错误都没有，哎，圣经绝对的可靠。那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所坚持的信仰啊。这个相信耶稣基督是有童女所生，相信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他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啊，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相信这个唯独因信得救的这个教义， 相信耶稣基督肉身复活，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那这些都是自由派不相信的东西，哎，不相信的东西。那这个福音派呢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实际上呢，在二十世纪的上半期啊，也就是50年代以前，这个基要派或者是这个基要主义啊，和这个福音主义福音派，它在意义上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分别啊，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呢，这里边都有一些历史因素啊。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呀、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布道家格培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啊，在他们的领导下呢，这个福音派呢，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这个妥协，特别是和天主教的妥协，和这个东正教的妥协，和其他这个信仰观念的妥协，甚至包括对异教观念的一些容让和接纳。所以呢，这个福音派呢，的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开始被那些相信基要信仰的人，这个把他们这个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了，哎。那这些人呢，就有了这个后边的所说的这个福音派。这个福音派本身呢，当然也有特别保守的福音派，哎，特别保守的福音派，基本上还是和基要派的信仰是一致的，坚持一种不妥协的精神。但是呢，这个基要派呢，就强调要与世俗分别，要与自由派分别，不和天主教会有什么对话往来，而且对天主教的教义，很多教义是采取很强烈的批判态度，哎，这个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有人所说的那种狭隘呀、啊，那种狭隘。但是呢，这个信仰有时候是需要一点狭隘的精神和狭窄的精神，因为我们走的这个路，这个主耶稣说，这个通向灭亡的这个路是大的，门是宽的，哎。这个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是需要这样的一种，使自己要走的路能够完全符合圣经的教训，而不受任何其他的社会文化世俗的影响，这一点非常关键啊，非常关键。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一提到基要派，现在很多的人一提到基要派的时候呢，他们都有一种好像是贬义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啊。这个在海外呢，我们这两年，这个2021年呢开始，我们成立了一个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用的名称呢就非常清楚，就是基要福音派，哎，在信仰上是基要的，哎，在一些立场上呢，是一些保守的福音派观念，哎，就非常的强调这一点啊，就是走一条不与世俗妥协的，不与其他的这种不合圣经的信仰妥协的，不包容、不妥协的一种这个信仰态度，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在这个圣经无误无谬的这个观念上啊，基要派呢与这个相对包容的那些福音派呀、啊、就是不是那个保守的福音派，差距呢就是开始有一点大啊。比如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六日创造天地的这件事情上，哎，有一些所谓的福音派呢就不认为是字面的6天，每天24小时，哎，但是呢，基要派呢还是强调这就是24小时的每一天，一共是6天，神在6天里创造了世界，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年轻地球创造论和这个智慧设计论这些说法。那福音派呢，就认为这个要和主流科学能够有一些。有一些这个一致，哎，能认为这个是地球的年龄呢，应该是几十亿年、上百亿年，哎，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面对福音派对基要派呢有很多的批评，哎，但是呢，基要派的回应呢，就是当代基督教的问题不是过于狭窄，而是过于自由，过于随便，而不是过于保守，哎，所以呢，基要派呢还是强调一种就是以圣经为规范的信仰，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尊重的遵守的。但是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基要派呢，像汪明道先生啊，像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长辈啊，他们呢就有时候把我们信仰中的那个向世界伸出去的那一个东西，那一个触角啊，有时候呢也给它斩断了，就是说对社会问题缺少了一定的关心，对社会政治议题缺少了一定的关怀。但是呢，你要注意到我们的信仰像主说的，它是光，它带有光和盐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啊，你一定要在这个黑暗时代发出光来，要对社会道德产生一种灵性影响，信仰影响，哎，如果切断了这一点的时候呢，这个基要派呢就是自己在面对社会的时候失去了一种能力，失去了一种能力。这一点呢，我们要从中间要学习功课，不能够像有些人那样，就是切断了信仰与社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不受世俗的影响，可以不与世俗妥协，但是呢，却不能够不进入世界，能够去影响世界的道德和灵性方向。哎，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好，下边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本身呢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但是呢涉及到的东西很重要。用圣经无谬代替圣经无误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圣经无误和圣经无谬都是正确的教义，不可能用一个代替另一个，而是这两个我们都要持守。圣经的无谬和圣经的无误是我们都要持守的。那我现在要讲一讲这个圣经无误和无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你知道，在1978年呢，在芝加哥这边，这个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呢，就是有一个聚会，制定了一个芝加哥关于圣经无误的宣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派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呢，有一些对这个圣经无谬误的这些真理教义的一些论说，这是很重要的啊。一间神学院，你要是读神学院的话，如果一间神学院不注重不强调圣经无误的这个真理和教义，你千万不要到这样的神学院去读。今天呢，像自由派的神学院一概不会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包括一些原来的事情上大打折扣，比如这个美国的这个 Fuller Seminary， 这个福勒神学院，都已经把这个圣经无误从他们的信仰告白中呢，都已经准备去讲。因为一旦接触了这样的不强调圣经无误无谬的神学院，那你就会掉进陷阱里边去了，不是走到一条信仰的正路上，而是掉进陷阱。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啊，全部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哎，在提摩太后书3:16那个地方讲到，这个原文是每一处的圣经，每一处或者每一卷圣经，那个每一个那个字，那个帕萨那个字啊，那个字的意思是指圣经里的每一处、每一句话、每一节经文都是神所漠视的，哎，所以呢它才具有权威性，哎，才具有权威性，是基督为基督做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和绝对无误的。这个地方都加了绝对两个字啊，就是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无物性和无谬性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那这两个字呢，都是带无的，都是带无的。你看这个在英文里边，前面都就加 in 这个表明它的这个是一个负面的，是一个消极的字。但是呢，这两个消极的字呢，两个负面的字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正面真理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啊。什么是无谬呢？无谬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圣经有一种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它绝对不会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没有人去可以扭转改变它，它也不会误导人。你读圣经，它只有把你引到真理中，不可能把你引进错谬里边。所以呢，这个字呢，这个它在它的应用上呢，是绝对的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确实都是真实的、稳固的、可靠的这样的一个准则与指引。这是它的无谬的意思，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圣经里面所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都是确确实实的，都是稳固的、不可改变的，它是合乎整个救恩历史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是可靠的。那个无误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表明圣经有一种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质。所以呢，这个字呢，就保证圣经所有的声明，它的圣经的发言，它的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这是这个无误和无谬这个真理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呢，这两点对我们的信仰来说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下边还有怎么区分什么是异端，我就简单说了啊。这些标准就是圣经，不合圣经的，在重大教义上不合圣经的，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异端。哪些重大的教义呢？像这个神论呢，像这个罪论呢，基督论呢，救恩论呢，三一神论呢，神论包括这个三一论啊，这些东西一旦不合圣经，和圣经有重大出入，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异端，称之为异端啊。比如现在包括在圣灵论上也是一样。今天呢，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灵恩派呀，这个我常常称他们为灵异派。为什么称他为灵异派呢？因为他带出来的一些道理，带出来的一些信仰行为，都不是圣灵所带出来的，都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呢，他们当称这是为圣灵的作为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是把那个其他的灵啊，代替了圣灵。那这个东西呢，已经属于这个异端的一种状况了。这也是今天的教会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在所谓的极端灵恩派再发展下去，基本上就是异端呢，就是异端啊。然后有一个问题说到如何清除成功神学在自己心中的思维模式，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成功神学这个东西呢，它是这个最合乎我们的本性啊。我们的本性是这个追求舒适安逸的，追求今世富足的，追求凡事顺利的。我们这个不愿意这个为主受苦，不愿意经历试炼，不愿意为主付代价的。那成功神学呢，正好给你提供一种什么呢？提供一个你的这个人的这个本性所需要的一种舒适安逸的道理，让你感觉到舒服的道理。那这个东西呢，怎么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按着圣经里边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去每天的来去破除自己的这个成功神学的思维模式，操练自己愿意为主付代价、愿意为主受苦的这样的一种心智。你像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呢，这个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 遇到很多的试炼，遇到很多的逼迫，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这个能够凡事能够靠着主，靠着十字架的能力，能够刚强壮胆，无论得时不得时，还是要以传福音为自己的使命。哎，这样在这样的操练下，没有惧怕，刚强壮胆，愿意为福音为主付代价。哎，愿意付代价，愿意受苦。你在这样的属灵操练中啊，慢慢的这个成功神学对你的影响就会淡化。哎，慢慢的这个你的思想模式都会发生变化。哎，这个地方说到耶稣基督与基督徒有几种关系，有几种关系。简单的说，主要是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是他的奴仆，像保罗所描述的。还有一种关系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基本上是这样两种关系。他是我们的主和生命的主，救主生命的主。在救主这一件事，他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脱离撒旦的权势，给我们永生，带来永生。在主的这种主仆的这种关系上呢，他是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生命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愿意降服在神的基督的主权下。哎，那这些东西关系呢，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之间并没有任何的矛盾。哎，因为基督是同一个人，他跟我建立起来的任何关系都没有矛盾。哎，只能是不同的这个层次。哎，他既是救主，当他救了我之后，他又是我生命的主，所以呢，我愿意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哎，然后说到这个问题，说到圣经中的仆人这个词汇，都是指圣徒与神的主仆关系嘛。这个我上一次讲的时候呢，我没有讲到在希腊文里边还有另外两个这个可以翻译作仆人的这个字眼。那两个字呢，一个呢就是可以是管家的意思，管家的意思，但是呢保罗没有使用那样的一个意思，因为保罗他深知他是，上一次我已经讲，他是主耶稣基督所买赎的，主耶稣已经为他付出了代价，主耶稣是他的主，他是主的奴仆。基本上呢，我们今天呢称自己为主的仆人，一般我们都会从这个奴仆的这个关系上，主仆的关系上来描述自己。他是我的主人，他是我生命的主，我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他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他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要可以分享 PPT 呢，这个我们只是这个给神学院的这个讲义啊，也就是讲义只是给神学院的学生和一些主要同工，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暂时不会把这个讲义给大家，所以呢你要听课的时候要注意做笔记，要注意做笔记啊。你做了笔记，你回去再去消化，再去思考，帮助你了解罗马书。好，下边有一个问题，这个说到位格是怎么理解。位格呢，这个也只有我们的信仰才有的一种观念啊，因为这个三一神是三个位格，一个本体，三个位格，一个神性本体，所以呢他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在一个神性本体里边。这个位格是怎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三个存在都有他自己的性格，都有他自己的这个情感性格。所以就像我们的人一样，所以那个位格这个字呢，就是英文的那个 person 就是人嘛，就像人一样，他有自己的存在，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情感。所以呢这个神三位一体的神也是这样的三个分别的存在，但是呢却在一个神性本体里边，所以说是三一嘛，三一，一是指他的本体， 神性本体，三是指他的三个不同的位格，三位都有不同的性格，都有情感的表达，自己情感的表达。神会发怒，这个耶稣基督他会表达他自己的哀伤，哎，在克西马尼园里有他自己的忧伤，哎，这些东西呢都是实际上都是因为他是有位格的才有这样的表现啊。圣灵也是一样，圣灵会对我们说话，圣灵也会因为我们这个不遵循神的旨意而忧伤，哎，忧伤，哎，所以呢，神也会忧伤。旧约中好多地方描述的神的忧伤，哎，这个都是位格，因为他有位格，因为他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情感和性格啊。和其他宗教的区别，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哎，我们所信的神是第二位格，是第一位格差遣第二位格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赎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哎，而且呢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和其他异教这个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使徒有神的授权，这个问题说使徒有神的授权，所以我们也要听从使徒的教导。犹大算是使徒吗？犹大算是使徒，犹大算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个，哎，使徒。但是呢，他也是这个卖主的使徒，以至于失去了他使徒的位分，哎，使，哎，他也当然也是使徒，也是神所选立，耶稣所选立的使徒之一，但是呢他因着后来的这种出卖和他的这个不悔改，哎，使徒的位分就失去了，由另外一个这个使徒来代替他。这一个问题说，这个为福音而死的教导是否这个合乎基督救恩，这个问题提得很怪啊，这个问题怎么为福音，因为上次我提到保罗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死，为福音而征战，大概是和那个是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为福音而死实际上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在路加福音里边九章那地方他说到，凡为我舍弃生命的必救了自己的生命。那个为福音而死实际上是我们愿意为主的福音，为主舍去我们的生命的意思。保罗就是一个愿意舍命的人，圣经里面所记的斯提凡也是为福音舍命的人，保罗、彼得这些，除了老约翰最后是这个寿终正寝吧，其他十一个使徒都是为主舍命的人，都是为福音而死的人。所谓殉道就是为福音而死，是吧？所以他当然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点很奇怪啊。那下边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一直在教会服侍，还有讲台的服侍，弟兄姊妹对我说很愿意我服侍他们，最近我们教会的牧师说环境不好，我在生命期间学习的是改革宗派的，他是另一派。我说一遍啊，生命期间并没有说自己明显的是哪一个宗派，生命期间的这个意向就是引导着这个呼吁吧，呼吁教会回归圣经，回归十字架，这是我们的意向，也是我们的意向宣言啊。我们并没有说自己是哪一个宗派的。你如果从《生命纪刊》所表达出的神学内容上看出来它是哪一个宗派的，那就说明你对宗派的历史也好，宗派的神学观念也好，这个宗派合乎圣经的程度也好，有所了解啊。那这个地方又说到纪刊对社会对政治会涉及，哎，这个一个信仰如果没有对政治的关怀，对社会政治的关怀，这个信仰呢就成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无力的信仰，哎，就是说呢他把自己限制在教会的四堵墙里边，只是追求所谓的属灵，而没有把光把盐的这个生命特质 这个散发到世界上去。哎，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哎，政治就是在这社会政治都在这个世界里边来表现的，所以当这个光照进世界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会牵涉到社会政治。哎，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教会的牧者为什么这样理解啊。所以呢，我想他下边就是因此呢，就给这位姊妹也好，弟兄也好，就有了一些要求，不要让在群里发这个学习内容了。哎，生命期刊上所发表的任何学习内容，如果弟兄姊妹你发现它里边有不合圣经的地方，我希望你能够立刻的给我们指出来。无论你是在新生命热线中听的课，或者是在生命期刊的这个平台上看到的文章，或者是生命期刊聚会中牧者所讲到的内容，你如果发现它和圣经不符，你以圣经为标准提出来，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乐意，非常高兴，我们为你向主感恩。但是呢，你不要简单的贴一个标签，哎，生命期刊干涉政治，牵涉政治，生命期刊是什么这个宗派那个宗派的，你说出你的理由来。哎，如果你说不出来，证明你只会贴标签，不会用真理做分辨。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今天的问题呢，就讲到这里啊，就回答到这里。那下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都放在这个问题解答栏里，小琴姊妹会收集在一起，我会做一点挑选。哎，上一次提到的这个牵涉到罗马书其他这个后边这个内容的我都没有回答啊，因为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些问题自然你就了解了。那今天呢，我们开始讲第二课。第二课呢，我们主要是讲保罗的这种感恩和他的祷告。因为感恩呢，一会儿我们讲的是保罗的一个灵性的脉搏，你从他的这个感恩中你可以感受到他灵性的那种丰富，灵性的那种真实和深刻。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从他的感恩里边要学习感恩的功课，还有祷告。那更重要的呢，是保罗呢有一个这个欠债意识，在传福音上他有一个欠债意识。哎，我是一个欠债的人。哎，所有他接触到的人也好，他能够他的事工影响到的人也好，他觉得我都欠他们的债。哎，他是在一个欠债意识下来去做他的工作。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罗马书一章的8-15节啊，我也不能讲得太慢，哎，因为呢要争取在50-60课之间讲完罗马书，哎，不能讲得太慢，但是呢又不能讲得太快，太快了呢囫囵吞枣呢，罗马书很多的精华就可能被忽略掉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你在你自己的这个电脑前、手机前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啊。1章的第8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此，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分几方面来讲啊。第一方面呢，就是讲保罗的感恩和他的祷告，这是8-10节。然后呢，保罗这个他到 罗马去，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用属灵的恩赐，把他的属灵恩赐分给罗马信徒，来兼顾罗马圣徒、罗马信徒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说法啊。然后呢，是保罗的欠债意识，这是14到15节。先看第一点啊。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原因是什么呢？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上一堂呢，我们是讲到1到7节，那是一段很重要的问安。所以呢，在这个问安语之后，保罗书信的特点呢，通常就是感恩。先是问安语，后面就是感恩。但是有几本书这个没有这个感恩的这个内容啊，像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那是因为这个保罗心里边带着一种忧伤，加拉太人很快的就离开了保罗最初传给他们的福音，去从了别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种严峻的教会状况下呢，就是没有用感恩的话来去跟他们，向他为他们来表达自己的感恩。提摩太前书中也没有，提多书也没有，因为这个整本书呢都是在为提摩太和提多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况有一种感恩的色彩，所以那些也没有。所以感恩呢被称之为保罗的灵性脉搏，灵性脉搏，这是一位解经家说的啊。所以呢，这个也希望感恩能够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灵性脉搏。只要接触一个基督徒，你听他在神面前所表达出来的感恩，你就知道他生命的真实和神关系的真实，他的感恩是那样的这个真实，是那样的具体，是那样的深刻，你就知道他的生命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今天我们好多基督徒啊，这个不知道感恩，泛泛的说几句感谢的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恩，不知道为什么感恩。那保罗是一个知道为何感恩的人，你从保罗的书信中，你看他感恩的内容啊，你就知道这句说保罗的灵性脉搏就是感恩，这句话实实在在说得非常好。下边说第一，那这个第一呢，在保罗的书信中啊，他不是说第一之后还有第二第三，他不是一个叙述词，第一第二第三，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它代表着一种保罗表达上的一种那种迫不及待，就是说保罗在问安之后呢，迫不及待的要感恩，所以呢，在他来说，再写下去最重要的就是向神感恩，所以呢，表达着一种迫不及待的要向神感恩，这是他这个第一的意思啊。那这节经文呢，回答了保罗感恩的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个是在冯英坤教授的这个罗马书注释的205页，大家如果能够找到冯英坤教授的罗马书注释，也可以好好读一读啊，也是一本这个注释罗马书比较详细的资料比较丰富的一本书啊，4大卷，所以它很丰富，内容很多，搜集到的资料很详尽，这个四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向谁感恩，答案是感谢我的神，感谢我的神。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我的神，我的神。注意我这个我的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个我的这个字拿过来。因为这是对保罗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啊。这个感谢我的神，这个蓝字啊就是我的神，这是感谢，那神对保罗来说呢，他不是一个和我没有关系的神，而是我的神，表明我和神之间有一种真实的个人关系。当你能够称神是我的神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你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一种非常 personal 的关系，非常真实，非常亲密啊。表明这样的一种关系，在基督教信仰中呢， 特别是在我们的信仰中，只有神成了我的神，救主成了我的救主的时候，那才是超越了信仰的这个观念层面。哎，有时候我们说神，那异教也说神，哎，所有的有神论者都承认有神，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有神论者都能真正和那位圣经所启示的神那样的一位神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他没有这种关系。我们也有人称这个耶稣为救主，但是呢，如果他不是我的救主，不是把我这个罪人从罪与灭亡中，从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的时候呢，他还不是我的救主，他可能只是别人的救主。所以呢，这一点非常重要，才算是超越了信仰的这个观念层面，达到了一种生命层面，这是保罗的一种表达啊。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感恩的途径，感恩的途径答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保罗始终，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中保，这个中保当然除了他是神与人之间在救恩的事情上中保，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啊，他是也是我们的中保，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借着他带到神面前，我们的赞美敬拜，我们的感恩，保罗在这里就是感恩的途径，他是说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稌基督，耶稣基督的这个中保供应在我们感恩的事情上也是非常的重要，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使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呢，由于这个十字架上工作的果效，在我们感恩的事情上，在我们寻求神旨意的事情上，基督都是带有都有中保的功效啊。然后呢，第三点就是为谁感恩，答案呢是为你们众人，为你们众人就是在罗马的众圣徒啊。第四点呢就是为何感恩，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上一次我已经讲到这个天下啊，主要是指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是当时围绕着地中海啊，基本上都是罗马帝国的这个领土啊，罗马帝国包括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啊，犹大都是罗马帝国的统治的这个领域。那这个天下呢，实际上在这里指的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啊。这地方讲到这个保罗感恩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为何感恩，就是因为罗马信徒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但是这个地方注意啊，这个有一个解经家叫 Cranfield， 他说保罗并没有说罗马信徒的信心特别大特别深或特别强，保罗也没有说他们的信心比其他地方的信徒的这个信心高出许多，他里边没有强调他信心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啊，只是这个信心本身已经非常非常的可贵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当时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啊，你要了解啊，如果现在我们说这个在逼迫环境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他们仍然对基督有信心，我们就充满了感恩。虽然他可能会表现出某些的这个软弱呀或者是惧怕呀，但是他对主还是里边有一种真实的信心，只是这个信心他没有在自己的生活里边活得很充分，没有表达得很强壮很有力，那这个呢实际上我们也为他们感恩了。所以呢这个感恩信德传遍天下意思是什么呢，你们信耶稣，这是一个事实。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这是另一个事实。但是呢，在罗马帝国的首都里边有一群信耶稣的人，这样的一个事实，当大家知道之后呢，大家就已经非常的感恩了。也就是比如我们说现在在一些逼迫环境中，那个逼迫很严峻，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坚持聚会，坚持传福音，坚持为主做见证。我们并没有说 他的这个坚持带来多大的果效。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强调果效啊，实际上呢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果效，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如此的信耶稣，如此的见证耶稣，已经是值得感恩的事情。哎，就是这样。哎，他可能没有表现出很强大的信心，哎，很深厚的信心，哎，但是呢他有信心，而且愿意为所信的主做见证，这已经是很值得感恩了。哎，那根据这个有一位这个教父啊，叫安波罗修啊，他写了罗马书注释，他说呢，他说罗马的信徒啊，他们的宝贵之处啊，就是说他们没有见过任何引人注目的神迹。哎，比如耶路撒冷的好多信徒看到了很多的神迹，哎，他们也没有见过任何的使徒，任何一位使徒。也许他们中间有的人啊，有的人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听了保罗，听了彼得所讲的耶稣基督，这个被神立为基督，立为主，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这个福音信息，然后呢就受洗归信悔改，然后把福音带回去。可是广大的罗马信徒没有见过任何一位使徒，但是呢他们就已经接受了在基督里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是纯粹靠听见福音得救的人。哎，刚才我已经说过，传遍天下指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内啊。他们当时的观念就是世界这个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啊。第九节说到，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这个问安感恩之后呢，保罗就开始说到了祷告啊。那这一节呢，原文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神是我的见证，神可以为我做见证，但是呢第一句话就是神是我的见证，见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这一点也告诉我们，保罗深知他是在对谁祷告。哎，前面感恩是对神感恩，祷告也是对神祷告。哎，然后呢这个保罗在这里是请神为他做见证，这位神呢是他所服侍的神，而且呢是他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保罗侍奉神呢有一个原则，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中他说，这个他是用良心侍奉神，而且这位神呢是他的先祖都是用良心侍奉的神。哎，这个地方他用心灵所侍奉神，他侍奉神不是用一些这个人的这种方式，人的这种方法，而是用心灵，用良心，用良心侍奉的神。哎，而且呢他这个用心灵侍奉神的范围呢限定的很清楚，他侍奉神是在他儿子的福音里边侍奉神。注意这一点是保罗很清楚的一个侍奉范围，他没有在他儿子的福音之外做所谓的侍奉。哎，他是在他儿子的福音里，在保罗看来呢，这个他是神特派传福音的，哎，是神所选召特派传福音的，所以呢他侍奉的范围就是在他儿子的福音里。神的儿子是福音的中心，也永远是保罗生命的中心，永远是保罗侍奉的中心。哎，注意啊，他永远把自己限定在神儿子的福音的这个范围内，因为这个福音是以他儿子为中心的，是见证他儿子的这个内容。哎，下面就是说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意思就是经常的有规律的。哎，提到这个字呢，原文呢有纪念的意思，但在这个地方可能两层都有，他在心里面纪念，在口中提到。哎，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但他仍然在心中纪念那里的弟兄姊妹，开口祷告的时候呢就常常为他们代求。因为呢这两节经文呢让我们看见了保罗他的这个灵性的脉搏是感恩也是祷告。哎，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 应该好好学习的，好好学习的，看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正表达了，体现了我们灵性的状况，人们从这个地方能不能，这个就像按脉搏一样，能不能看见医生按脉搏能够感到病人的这个身体状况，这个我们从这个祷告和感恩中能不能看见我们灵性，我们和主关系的这种真实和亲密程度，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啊。下面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不仅常常为罗马信徒祷告，他也常常为自己恳求。这个地方呢，是为自己恳求啊，常常恳求，求神显明旨意，使他去罗马的道路平坦。保罗呢，把要去罗马看望教会的事呢，早已经放在他的祷告中。哎，也许呢，他写信给罗马信徒的时候呢，已经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些这个，有了一些眉目了，有一些基本的初步的计划了。但保罗说呢，这一切都必须合乎神的心意，必须行在神的心意里边。哎，我们甚至可以说呢，保罗的意思是，唯有行在心意里边，才算是找到了平坦的道路。哎，所以这个上一次有人提出问题，还说到我们今天做事包括宣教啊，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就像保罗这样在合乎圣经的祷告中来寻求神的心意。当你在寻求之后，你感觉到自己的良心很安稳，而且呢，周围的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能够也一同和你说阿们的时候，注意啊，是在神话语的规范里边，在主面前像保罗这样来祷告来寻求。当你寻求，经过寻求之后，你觉得你的这个寻求的结果合乎圣经的规范，而且你的良心是安稳的，你的牧者，你的这个其他的属灵长辈，他们也能够一起跟你说阿们。无论是在宣教的事情上，无论是在你的侍奉，你要走入全世界侍奉啊，你的婚姻啊，包括所有这些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内容，如果要想达到神的旨意，合乎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程序是离不开的啊。下边呢，我们看这个保罗如何说这个用属灵恩赐来兼顾圣徒。第十一节，保罗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那保罗渴望见到在罗马的信徒，目的呢，这个地方是把他的目的说出来啊，目的是要把一种或某种属灵恩赐分给他们。我们这个地方是把些，这个些呢，就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到是有好多属灵恩赐，不是一种，但是原文中呢，只是一种或者是某种，某种属灵恩赐。为什么呢？因为恩赐这个字啊，这个 charisma 这个字啊，这就是恩赐这个字。有时候我们说灵恩呢，也用这个字，这是圣经里边的字啊。我在这里强调一句啊，我们是重视恩赐的，我们是重视圣灵的恩赐的。这个 charisma 这个字呢，基本上就是指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但是呢，我们不会高举任何一种恩赐，特别是把次要恩赐这个把它高举到非常重要的恩赐之上，比如讲道的恩赐啊，传福音讲道的恩赐，有时候你把说方言的这些东西，医病的这个恩赐，这些都是很次要的，基本上呢是不会造就教会的恩赐。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边讲到了，12-13章讲到这个哪些恩赐是可以造就教会的，哪些恩赐是可以造就自己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恩赐是有不同的这种重要性的啊，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这地方恩赐呢，就是原文中是单数，所以呢和合本呢把这个地方加那个些，有一点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恩赐有很多似的。那他要把这个恩赐分给他们的目的， 分给他们，就是这个恩赐是可以分的，哎，可以，你的恩赐是可以分给别人的，哎，那这个地方的恩赐的这个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个这个解经家呢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啊。那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什么样的恩赐可以使你们得坚固？什么样的恩赐？哎，一定不是那些次要的恩赐，而是最重要的恩赐。那这个有两种可能啊。这个第十二节提到信心，哎，通常呢，保罗的书信呢，保罗的这个就是后边的内容啊，常常是在解释前面的内容，你要注意这个特点啊。第十二节中他说到信心，这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就是指福音本身，因为第十五节呢他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在这两种可能性中呢，虽然解经家认为都有可能，但是呢更有可能的呢就是这个莫过于这个神的福音，因为只有福音才可以坚固人的信仰嘛，哎，因为福音也是神的恩赐，信心是借着听信福音而有的恩赐，那个福音呢更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呢这个信心和福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信心是来自于福音，福音可以喂养和坚固信心。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我要把一种恩赐根据这个上下文呢，我们可以理解作这里指的是福音，哎，指的是福音。第十二节呢，他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保罗没有说罗马信徒的信心很大以至于使他深得安慰，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保罗说的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的啊，保罗说的是在罗马这个异教中心有一种基督信仰基督的信心，这个使他得了安慰。你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还有一种对基督的信心，这个使我很得安慰。当我们今天比如听到这个回教地区有些弟兄姊妹这个悔改相信了耶稣，我们就会很得安慰，因为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有人相信耶稣，这个是很令人得安慰的。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啊。保罗常常因外邦弟兄姐妹的信心而得安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七到九节他说，弟兄们，我们在一切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虽然这信心安慰了他们，但是呢他们还是知道他们的信心有不足之处，他们愿意用福音来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哎，这是从这一段经文里边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罗马书的这个经文的意义啊。第十三节说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那这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要在你们得些果子，这是保罗要去罗马的目的。哎，仍有阻隔，就是在当时大概环境还是不允许，哎，不允许。也许这个他和罗马的弟兄姊妹还没有这个有效的沟通啊，为他做好准备啊，还有阻隔。也许在他的侍奉中，当时的环境中，因为他是在这个格林多写的这个罗马书嘛，也许在当时的环境，都还不那么顺利。但是呢有一点很清楚，他愿意这个罗马的弟兄知道，他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得些果子，得些福音的果子，因听信福音有更多的人悔改归向基督。那这个呢这一段经文呢就让我们了解到保罗他无论到任何地方去他都是 用福音，或者是包括用福音所这个带出的信心来去坚固那里的信徒，然后呢，总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心智，就是靠着福音能够得一些果子，得一些福音的果子，来使主的教会能够更加的壮大，主的国度更加的得到拓展，这是保罗的侍奉的一个重点啊。而第三点呢，我们要讲一讲保罗的欠债意识了。这是14到15节我们看见的内容。14节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了啊，化外人就是一种相对于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是一种这个有这个文明素质的人，就是用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有文化的人。化外人呢，就是化外人的原意就是一些野蛮人的，因为这个化外人这个字用的是这个 Barbaros， 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是模仿他们那些说话的声音而有的一个字，他们说话的声音是一种 Barbar 的这种这个不文明，用这个希腊人看来就是野蛮的语言，野蛮的表达方式，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你注意这个地方有一种欠债意识，我都欠他们的债，这句话的原意呢，就是我是一个欠债者，这句话这地方就是说我是一个欠债的人，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无论他是有高度文明这个训练的人，或者是生活的野蛮环境中的人，这个化外人，或者是他们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或者是聪明人，或者是愚拙人，但对我来说我都欠他们的债。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他是什么人，每个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我呢是耶稣基督这个所选召特派传神福音的人，所以呢无论对什么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也就是说，这个欠债意识告诉我们，这个保罗永远不觉得他传福音的工作已经做够了，他实际上已经跑遍了这个一直到伊利里谷啊，传神的福音已经跑遍了，所以后来在罗马书后边的我要到西班牙去，因为西班牙还没有福音还没有传到，所以呢他是这样的一种传福音的态度，以一种欠债的意识。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你欠着别人一大屁股债，你就有一种紧迫感，你就会尽量的赶快去工作还债，当然你也可能成为躲债的人，但是保罗这个地方的欠债意识没有躲债的意思，这个像我们看这个白毛女杨白老躲债7天，躲债躲的还很有道理，这个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一种欠债意识，我欠他们的债，我必须还他们的债，我欠福音的债，我必须这个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去思考的，我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有没有这种保罗的欠债意识，我是不是觉得我欠所有的人的福音的债，欠我家人福音的债，欠我社区里福音的债，欠我工作岗位上所有人的福音的债，欠这个我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所有的人，我自己的骨肉同胞，我欠他们的债。如果你有这个欠债意识，而且你又有还债的这个紧迫感的时候，你传福音的态度果效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下面第15节保罗说，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还债，我还什么债呢？我还福音的债，我欠你们的是什么呢？我欠你们的是福音，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你们在罗马的人，也就是1章5到7节，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的人。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既然在罗马的人就是已经是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的人，也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 为什么还是保罗传福音还福音债的对象呢？要思考这个问题啊。你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保罗为什么传福音给已经信主的人，已经属基督的人？注意啊，我们今天传道人也好，你是宣教士也好，你是基督徒也好，无论你面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只做一样事情，就是传福音。哎，我现在对你们讲罗马书，实际上就是在对你们传福音，就是在传福音。哎，对任何人我要做的就是传福音，因为这是保罗他自己的这种侍奉模式啊。保罗对所有的人传福音，他知道自己是特派传神福音的使徒，哎，神把他呼召出来就是传福音，不管是对谁，哎，也包括基督徒在内所有的人传福音。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8节那个地方，你注意到他怎么说啊？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先前我传过，现在我再一次传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而且呢，他所传福音的对象呢，是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因为在整个救恩的过程中啊，我们都是靠着福音得救的。哎，说到救恩的事情上呢，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简略成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像一次得救一劳永逸的就得救了。那这种说法呢，忽略了在这个救恩的过程中人的责任呢。你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2节他说到，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句话如果用希腊文直译过来的时候，就是要做成你们的救恩。那这句话听上去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怎么人还能够做成自己的救恩呢？实际上保罗那地方强调的是，在整个救恩过程中啊，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我们得不着救恩的地位，我们不能够被分别为圣，不能够因信称义。当我们得到了这种圣徒的地位之后呢，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救恩的过程需要我们去尽自己的责任的。所以呢，保罗说要做成你们的救恩，要尽到你们的责任，你要持守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如果你能紧紧地抓住福音，能够活把福音活在你的生命中，活在你的侍奉中和生活中的时候，你就会一直靠着这个福音加给你生活侍奉的力量。哎，生活侍奉的力量，你如此你才可以能够走完你的成圣过程，走完你的这个得救的过程，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被赎，哎，身体被赎，进入永远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中，那个救恩才有了一个结果。哎，你去看看这个新约的很多内容，讲的实际上就是地位过程和救恩结果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样的一种关系。不要把它简化为好像我一次得救就永远进入了这个拿到了福音的这个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了，就攥在手里了。注意，你要攥在手里的不是进天堂的门票，而是使我们得救的福音。你要把这个福音紧紧地持守在手中，而且呢去宣扬它，见证它，活出它。这样呢，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这个蒙主的夸奖，哎，才可以蒙主把我们接近与他永远同在的那种状态中，那种生命状态中。哎，注意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对任何人都是在传福音，在哥林多他对他们传福音，哎，而且呢是对弟兄们传福音，哎，而且那些人呢也都已经是听信了福音，领受了，哎，而且是靠着福音站立得住。但是保罗还是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然后呢，这个福音的核心下边的内容是，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保罗说是我当日所领受的，第一又是第一最重要的，哎，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哎，这是福音的核心的核心，哎，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不是为我们这个贫穷死了。注意啊， 我们今天好多的人这个传这种富足的福音，成功神学的福音，就是你如果信了，你就可以蒙福，你可以在今世得到很多物质意义上的祝福，哎，这个病得医治啊什么的，你会进入一种很平安很顺利，平安和顺和喜乐都是很好的啊。这个在基督里边凡事顺利也是好的啊，但是呢，如果你追求的是一种属物质上的东西，肉体的享受，这些东西呢，你就忽略了福音的这个内容了。哎，基督不是为这些东西死的，不是为我贫穷，不是为我有病死的，而是为我是罪死在罪中的这个状况而付出了代价，以至于把我从罪和死亡中救出来。而下面讲到他埋葬了，而且埋葬了，保罗也常常把这个埋葬啊和我们的生命状况连起来去讲述。在罗马书第六章里，他也告诉六章四节告诉我们啊，与基督同死同活，哎，同埋葬，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当我们与基督同埋葬之后呢，我们这个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有了复活的生命了。所以呢，我们因着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在一举一动上都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罗马书第六章四节讲的内容。就像这个借着父的荣耀，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那意味着我们必须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样式。哎，不是成功神学所描述的那一个，信了之后呢，就会蒙这种祝福，蒙这种医治，那种医治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下面呢，这个不但是讲到他的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和任何其他异教信仰最不同的地方。刚才不是有问题，我们和其他宗教不同在哪里？这是最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上的信仰，哎，不是建立在一个死了没有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哎，你看现在其他的宗教，他们的教主也好，都是死的，而不是复活的，死都是一样的，都死了，但是呢都没有复活，哎，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信仰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福音的核心内容。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容易被我们忽略啊，就是常常显给基法看，这个显给门徒看，这个也是福音的内容啊。当保罗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他这个基本并排有几个内容，第一呢，就是基督上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然后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呢第四点呢，就是显给我们看，这个基督复活的基督，他与我们要建立起关系的，他要显给我们看的。今天我们能不能看见基督，也是能看见基督的。怎么看见？我们是借着福音看见基督的，哎，基督是借着福音显给我们看的。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要借着福音将基督显给人看，让人知道谁是救主，我们是什么状况，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要借着福音把这些内容显给人看，以至于人因福音而产生信心，因信福音而得到基督的救恩，这是福音的完整的内容啊。保罗也是这样的，保罗说这个最后也显给我看，哎，最后也显给我看，显给保罗看，也是基督复活的基督在天上向保罗显现，以至于这个得着了保罗，得着了一个为他舍命的使徒，哎，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一段经文就讲完了。要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像保罗一样，这个能够也有这个感恩作为我们灵性的脉搏，哎，叫人从我们的感恩祷告中看见我们与神关系的真实性，哎，知道为何感恩，知道如何感恩，知道靠着什么来感恩，哎，靠着基督，哎，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信心被坚固啊，是靠着这个属灵的恩赐，而在这里的属灵恩赐 特别是指着神给我们的这一件宝贵的福音礼物，哎，只有福音才能够坚固人的信心，哎，所以保罗呢下边就有了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欠债意识，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哎，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愿意迫切的还福音债的意识，我们传福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哎，而福音的核心内容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15章1-8节也讲得很清楚了，无论对任何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传福音。你在教会牧养中，你说我去讲一些什么财务的这个理财呀，我去讲一些这个恩赐的这个使用啊，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就是要把福音，这个圣经中所启示的福音对人反复的不断的讲清楚，因为唯有福音才能使人产生信心，才能使人得救。好了，今天呢我们就，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